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跟同事交流的话呢，我发现从七年级很多学校体系里边还是把七年级放在小学的，在学校里边可以看到的，到八九年级的时候，哎，逐渐开始就像大人了，
嗯
啊，但是在七年级的时候的小孩一样的，
嗯
啊，包括性格的话呢也比较像小孩子，总体而言的话怕老师。还没有完全进入叛逆期，对于中学有特别的兴奋感，因为有一个新鲜感在那儿。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不太可能会立刻跟老师啊同学啊起一冲突。咱们先说十年级吧，因为十年级的话呢是义务教育的结尾，必修课。那十年级结束这些课程，有一个最终的考试，接下来会有选课和分班的过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部分选择了对接大学课程的那些人，一方面是他自己选的，另外一方面对他未来学业是有很大关系的，所以呢他们普遍都是比较配合老师。讲的是十和十一年级，十二年级更加不用说了，就是国内的高三了，应该是有一定的自觉性了，也知道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嗯，你很有意思，你讲了七年级，讲了十年级和十一年级，甚至讲了八年级，为什么单独把九年级撇开了来说呢？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我讲了这么多年级，基本上它都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可以让他们有效地进行自我管理和学习。我的所有同事，包括我实习的时候观察的经历，都是最难办的就是九年级了，在中国对应的初三。但是中国的初三有一个中考，决定接下来高中的去向，在这边没有中考，所以九年级相当于他没有了像中国像亚洲大部分学生作为初三的那种压力，同时的话呢他又没有了像七八年级那样的新鲜感，也没有十年级那样面临人生的一个关键选择。在这样的一个人生的关卡上做的很多选择，其实是有利于教会他们一些自主性和责任心。而在九年级的时候，既没有面临人生关卡的一个重大选择，同时用中国的话说就是有点老油条了，经过了七八年级对于中学的生活已经感到熟悉甚至是厌倦，然后再加上对于既有的课程也已经是相对熟悉。一开始的时候当然都是尽量的设计的有趣有启迪性，激发学生的兴趣，让他们自己去探索。那这个学生的话呢在七八年级就属于一个野蛮生长的状态，然后九十年级的时候呢老师就开始看个人的不同的素质不同的底子，然后对他呢进行一些修整。那么这个修剪的过程自然也就有痛苦。在理想的状态之下，老师当然最好是可以因材施教，对于每个学生不同的特质和之前所养成的不同的性格，可以对他进行个人化的教学方案。但是实际上在实践当中呢也不是每一个老师都能做到，老师的角色和职责呢也非常的繁杂，事实上也不能真的保证说给每一个学生都照顾到他的个性和他之前所积攒下来的行为习惯，制定出一套独一无二的方案。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老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无可避免地产生了这样一个冲突，再加上学生他本身的厌倦情绪又有一点增长的情况之下的话，他在面临这个课程不再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启迪性的并且自由度比较高，老师开始对学生有要求了，开始要求学生按照老师的规矩来了，一切出现规范的时候，那么也就是教与学的矛盾开始加剧的时候，这个矛盾在这样的体制之下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爆发点，那就是在九年级。我们在办公室里面日常讨论的话呢都会提到说，哎，假如说这义务教育改成九年，九年级他们就必须面临选课结束义务教育学业的这样的一种压力的时候，可能叛逆期就会稍微被压下去一点，或者说八年级还没有完全进入这个叛逆期，那是不是这个叛逆期就可以平稳的度过去呢？啊，我们也提出过这样的一系列的假说，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其实这个叛逆期也是人成长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过程，在某种程度上面来说呢，它甚至也是对于这个人的成长而言也是有很大的正面意义的，所以呢，我们也没有必要说过度的去排斥它。这个过程既然是不可避免的，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带着一个比较开放一点的心态面对它和接受它。
可能这个时候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如果家里正好有一个九年级的学生，作为家长来说，怎么样来培养孩子，特别是九年级的孩子有效自我管理的能力呢？
这个问题非常好。其实呢，我们作为教育工作 者也一直希望向家长朋友们呼吁一下，教育的过程一定是以家庭为主，以家长为主的，尤其是在澳大利亚，在一个西方的教育体制之下更加是如此。家长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尽量多的陪伴和参与，只有这种陪伴和参与才能对这个孩子起到足够的引导作用。有无数的理论还有我们的实践经验都告诉我们，孩子的成长的质量啊，它取决于父母愿意为孩子投入的时间而不是精力。就精力也要，但是精力不是第一位的，时间才是第一位的。有无数的案例呢都证明，相比起一对家长愿意为孩子买这个买那个，制定这种课程那种课程，如果这个家长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给他的陪伴，就单纯就在他身边的时间不够，那么即便他们在一起的时间无论是如何的精彩，也不如一对平凡的父母给孩子长期的这种柴米油盐的陪伴，就是平时没事儿的时候出去踢个球，看看电视，看看书，多相处。家长如果可以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第一，像我们刚才说的，严格要求他，就是为他设立一个目标，不要让他放任自流的话，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会遇到一定的对抗，遇到一定的冲突和压力。现在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本身就是成长的一部分，是成长的一个必修课。作为家长，我们不能惧怕这种压力。那第二的话呢，多陪伴，沟通技巧的话，就是把小孩当大人，他说出来的话可能听起来很幼稚，但实际上大人有的这些思想，有的这些价值观、人生观，他都在慢慢的形成当中，他只是不明确不清晰。这个时候如果你把他当成小孩，告诉他这你想的这些东西都是假的，都是没用的，在我们看来都是不靠谱的，他就会在心里默默的对你关上了这扇窗。要么的话呢，他就是陷入一个自我怀疑，都是在成长当中非常不利非常负面的情绪，造成的影响是相当持久和深远的，普遍的认为是大概会持续到21岁甚至25岁。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